好，你看到这个脸谱里面，你一想到公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脸谱？很严肃，板起脸来，啊，这个手下不留情的那种，对不对？哈，哎，但是你会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哈，我们的神是公益的神，啊，但是呢，你在这些一些经文里面，它会穿插进来的，啊，就是看见神，他一直不断的呼召他们改变，一直到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他才下手。那我今天想要我们一同来看的，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百姓对他们的行为的反应，再看看先知耶利米对以色列人的光景的反应，最后从这些经文里面看神对这些悖逆的以色列百姓他的反应。我为什么强调这个呢？就是让我们看见，我记得我第一堂课就在讲了，其实耶利米书里面最重要的是不单单看见先知耶利米啊，是一个做了一件非常艰难的一个工作啊，但是其实这个背后其实更要让我们看见他所差遣他来传讲信息的神啊，传讲他的信息的神啊，所以我盼望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看啊。我看到这第一章这个第四章跟第五章呢，看到里面我就想起小的时候啊，我想你回想你这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哈，常常说你再不听话，回来告诉你爸爸啊，然后爸爸要来惩罚你啊，然后呢，这种话讲了多少次啊？
很多次，
很多次。小孩子呢，有的听，有的听一半，有的干脆不听，啊，那最后真的是忍无可忍的时候，回来老爸真的给他一顿。那我看这三章里面，就让我想起啊，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又公义又慈爱的神，他真的他的惩罚不是要把我们灭绝，他的惩罚乃是要我们回转。他的惩罚是要我们回转，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放在我们脑子里。神降祸不是要看这些百姓可恶，要把他 wipe out， 要把他灭掉啊，但还是要让这些人痛到一个程度，他要去改啊，痛到一个程度，他要去改。那我们人常常被一些罪恶或者一些坏的习惯或者错误的观念麻痹了啊，麻痹了，觉得没事，我没有。没有问题 ，I'm OK， 啊，那一定要遇见一些情况，痛到一个程度，他会去悔改。以色列百姓在耶利米书的前大半都是要让他们看见你会痛啊，到后面才会传讲这个挽回的信息啊，所以前文记得这个神的公义不是要来整这些老百姓觉得很痛快，他的目的不是的。乃是要让他们回转，啊，让他们回转。只要你了解是神的心意的话，你再去读这三章，你就会发现，哎，有的经文怎么神突然间冒出来讲一些话，啊，前面骂的这个狗血淋头的，哎，后面冒出一些话来说，我不完全把你 wipe out， 啊，你就了解，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啊？那另外一个读圣经，顺便提一下哈，我们常常读圣经会从一个非常理智的角度去了解，合理不合理。其实神不是一个完全合理的神，他是合理的啊，但是神他有他的另外的一面啊，就是他不是在单单讲理的话，其实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的啊。在诗篇里说，如果神来纠察我们的罪孽，下面是什么？谁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呢？啊，所以神不是这样子的神啊，所以我们去了解神，其实也要从这个角度去了解他，因为我们不是完完全全。这个讲理的啊，神跟我们讲理，我们命都没有了啊。乃是神，他是一个真实慈爱的神，他也是个公义的神。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讲公义神啊，他其实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不断的悖逆，最后神怎么样，不得不来将这些审判临到他们的身上。那他的目的呢，不是要毁灭他们，目的是要让他们能够回转。好，那呢，这三章里面，他实际上是透过一连串的预言、意象， 来警告以色列百姓啊。那中间有的是神透过耶利米发出来的预言，告诉他们将来会发生的事啊。另外呢，神也让耶利米看到一些异象，换句话说，将来要发生事情，好像在耶利米的眼光中间，好像是一个图画啊，就是展现出来啊。其实目的是一样的。目的是一样，就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将来会要发生的事情。假如你们持续不断的违背神，他会将来发生的事情。好，那所以在第四章五节到十节一开始啊，你有圣经，我把它往里翻到，这些经文写的真的是很生动的哈。就是假如你有圣经的话，翻到那啊，他起先一开始呢，就告诉他们。在第五节一开始，啊，就是好像借着先知这个耶利米向以色列百姓来宣告，要发生的事情啊。那这里呢，我们有些是在圣经里面常用的一些符号，吹角、竖立大旗，基本上是怎么样？发警告，啊，一个是声音，一个是怎么样？看得见的，所以换句话说，神要给我们的警告，你不会 miss 掉的，啊，你不会错过，啊，所以他用吹角，啊，然后呢立大旗，啊，这个是神向他们发出警告，告诉他们怎么样呢？啊，要逃，啊，那在这里这三章里面讲到的，跟我们上次讲到的时间上可能有点出入。啊，上个礼拜讲到的是耶利米早期出来做先知的时候，啊，所以那时候还常常提到亚述，啊，提到埃及，啊，那从四章、五章、六章这里面，常常提到的已经不是亚述，已经不再提了，啊，就会提到埃及，埃及都已经很隐隐约约提了，最常提到的是谁？巴比伦。所以从他的这个预言里面，你可以大概知道这个耶利米讲这些预言的时间是比较晚一点，啊，比较晚一点。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他会从以色列全国的这种警告，而集中从那个转向集中在对耶路撒冷的警告，啊，对耶路撒冷警告。那有什么用意呢？这今天我给你们留这个习题哈，这个希望你们能够去想一想，不教也罢了哈，就是你们一定要去想一想啊，不然的话，这讲了这先知讲了一大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我又不是以色列人，对不对？我又不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威胁底下，我念这个干嘛？对不对啊？所以你要知道，常常透过这些事情，对我们今天一样的讲话。好，他这里他就说有狮子已经动身出离本处啊，那这我点，我没有完全那个讲哈，啊，那这实际上是讲到巴比伦已经开始动了，啊，巴比伦开始动了啊，你们要小心啊，而且呢结局是怎么样？会把以色列民有一个全面性的毁灭，啊，有全面性的毁灭啊，那好啊。可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反应？没有反应。所以这里我特别强调了，这是先知所讲的话，这是以色列人应该有的反应。什么呢？说你要束腰麻布，大声哀嚎，因为耶和华的烈怒没有向我们转向。换句话说，神已经对以色列人忍受了很久啊，要来警告他们，可是呢，应该有的反应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看到，啊，应该有的反应在以色列中间没有看到，啊，原因是什么？啊，他看不见，
麻木。
好，那我一面在讲，一面我希望你回去做个习题，就在这里，让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会麻木？为什么神提出这么多的警告，而且给他们看见将来的毁灭是非常可怕的啊？ 那在历史上证明的的确确是很可怕。那耶路撒冷被围困了几次？有谁记得？至少两次，可能是应该有三次。第一个是在约雅金，第一个是在约雅金，大概主前我大概记不大清楚，大概是597还是什么啊？第一次耶路撒冷被围，然后呢，把一批人俘虏到巴比伦。第二次呢？是谁？约雅金，约雅金还有谁？不记得哈？啊，西底家，谢谢，啊，是西底家，啊，西底家很惨的，啊，他儿子在他的面前被杀，然后他的眼睛也被挖掉，然后被俘虏到巴比伦。这是第二次被掳，所以把以色列的精英通通带到巴比伦去。第三次可能就是最后一个，基大利，他被人家暗杀之后，这个巴比伦军队又来，又可能有第三次的被掳啊。所以你在这个先知在发这个预言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先知讲话不是随便讲的。神已经告诉他啊，你们将来要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在经文里面你会看，他说，我要让这些人来，好像这个摘葡萄的人啊，摘了过一次又来，要再摘一次啊。他就我就讲过这个耶利米斯的乡下长大的，所以他对乡下这些事情他很熟悉的啊，所以他就好像那个去摘葡萄的人啊，第一批人去摘，第二次又有人来摘啊，随手把那个葡萄丢在篮子里啊，就是他们。都很清楚的一个当时摘葡萄的这个情况，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以色列是不止一次的会被摧毁，会被这个掳掠的啊，所以他在告诉他们，可是呢，很可惜的啊，以色列的百姓听不进去啊，我等等提醒我一下，我会给你们一些暗示，你去找找线索哈。好了，他到了第二段呢，他说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了啊。他用一些比喻啊，同样的这些例子呢，也是他们当地人很熟悉的啊，很熟悉的啊。所以说呢，这些神另外我怕忘记哈，其实在这三章里面啊，这个神常常都是以主动的角色来审判这个以色列百姓啊，所以很多时候借着巴比伦的军队啊，来管理这个百姓啊，那实际上呢，是出自于神的，啊，出自于神的啊。他说好像热风，啊，那加州的人可能有点可以领会到啊。我们这边我南加州住过的人就更知道哈，有一种风叫圣塔纳，在南加州住过的圣塔纳，是从哪里跑过来的？东边沙漠过来的，所以那个圣塔纳为你一来以后怎么样？非常热，很干燥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也知道，因为他们东边是什么？沙漠，东边沙漠，所以他们很清楚，假如说刮了东风来的话，就是这种热风啊。平常风啊，这个我小时候还看过，在乡下这个打鼓打完以后要把那个鼓的粒子和它那个外面的糠皮要分开嘛，靠什么？以前有的有风车啊，然后呢，他们以色列什么样？把那个一箩筐的这个混在一起的这个鼓跟这个糠皮哈，往天上一撒，然后呢，风过来的时候把轻的糠皮呢怎么样吹掉，掉在这个篮子里面都是鼓啊，这是他们常用的，对不对？所以风本来是好的，但是热风来就不妙了。他说不是为了剥羊，也不是为了羊筋啊，乃是怎么样让你受害的啊？他说先用热风，然后呢，他说这些军队来的时候呢，好像如云上来，战车如旋风，马匹如鹰，比鹰更快啊！就说换句话说，除了热风以外，他告诉你这些敌人来的时候是蛮凶猛的。他是特别强调耶路撒冷会被围。 为什么特别是这个强调耶路撒冷呢？其实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会应的景象就好像无所谓，他们有一个错误的安全感，错误的安全感什么呢？哎，耶路撒冷是圣城啊，在历史历代里面，我们在诗篇里面也看过啊，神拯救以这个耶路撒冷啊，对不对？在他们前面是不久以前，以赛亚是以赛亚，对，以赛亚在的时候，西西家大家这个认罪悔改祷告以后，这亚述军队真的退了啊，所以在他们心目中，哇哦，这个耶路撒冷是我们的依靠，对不对？没有人可以这个把耶路撒冷毁掉。后面我们会看到圣殿，他说这是我的圣殿，这是我的殿啊，他讲了个半天，意思是什么？我们有很可靠的保障，我们有很可靠的保障啊。那我一直在想要借着耶利米这些教导来唤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会不会也有一些错误的依靠，错误的保障？神要的跟我们心里讲的想的怎么样不一样？所以他很放心的、啊，这个主之泰然，管你这个耶利米说破了嘴唇啊，那他不信的，所以他很容易就以为这耶利米怎么样假先知，因为他们有历史可以证明，有圣经的诗篇可以证明，啊，耶路撒冷没事儿，你一定是假先知，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去想想的。要搞清楚神要的是什么。假如你离开神的要求的话，神的管教就会来的啊。虽然你不想要，但是这是神的原则，这是神的原则啊。所以在这里他就一直会提到耶路撒冷，后面会提到圣殿啊。那的目的就是要唤醒这些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啊，所以他们可以好像有恃无恐的样子。那我就在准备的时候就想到，人真的是要神给我们智慧哈。那我们知道，癌症大家都蛮怕的，对不对？啊，连我这个平常不看这些东西的人，有一天看到这个说怎么癌症的开始的症兆是什么，也会去看啊。原因是怎么样？你发现这个事情值得引起你的注意力，所以你才会去关心。那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不觉得这件事情是值得他注意的啊，所以他我行我素，完全不管。好，甚至于呢，他在告诉他们，其实这个战争呢，他都从北而南的哈啊，因为他们的敌人从哪里来的？从北边来的啊，从但是最北的啊，然后到以法莲，然后最后呢，甚至于已经讲到这个耶路撒冷的事。后面就讲到不单单敌人要来攻击耶路撒冷，连这个好像神自己出主意啊，你们要这个晚上不怕，你们再去打啊。好，那可怕的就是这些人完全没有自觉，完全没有觉醒。那其实有时候假如一个基督徒活在这种虚假的这种安全感里面，我们也会变成麻木，因为你已经定义我有一个可靠的保障，管你讲什么，我都可以不听。好，那我这个改成这个符号呢，就是耶利米的反应、神的反应跟老百姓的反应，让我们来做一些对照。啊，耶利米他听到这些消息，他在传这些消息嘛，对不对？他会不会说啊？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悔改，然后掉头就走了？耶利米是这样的人，他不是的，他自己急得半死，他自己急得半死，因为他知道这个信息是从神来的，以色列民将要面对的这个结局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他心急如火啊，然后就拼命来劝他们，你们要悔改啊！所以这就说耶路撒冷啊，当洗去你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恶念存在你，要存到几时呢？啊！所以他已经一直不断的要告诉他们，神也是这样说：说你的行动、你的作为招惹这些事情，你若罪恶的，这是你自己罪恶的结果，实在是苦，害及你心了啊！所以神也在那很急 啊，就说你们再不悔改，这些事情真的会临到你们的身上。啊，所以你看见没有？这对比，这边老神在在不在乎，这边传信息的先知也急得半死，这个神也急得半死，啊，他们好像不在乎。这也是耶利米他为什么心里很苦？是为什么说他是个流泪的先知啊？他因为他怎么样？他把他自己看成被传对象的一份子。啊，他不单单是神的先知，他也是以色列百姓的一员。哎，这个你们想到谁呀？啊，想到谁？对，耶稣。所以道成肉身，他可以，假如是神 ideally， 他可以上面给你看的很多异象或者什么，说你们要悔改哈，他不会差他自己儿子来，对不对？他真的把自己放在老百姓当中，所以一面在传这个信息，他一面在体会老百姓，他们会受到灾害。这也是他很苦啊，啊，眼里面会很苦啊，啊，因为他知道这些事情必定会发生，啊，所以他说我的肺腑啊，这个我心疼痛，这个原来的意思是我已经昏的在那里打转，啊，昏的打转，就换句话说，他是非常非常的心里非常焦虑，非常的痛苦。一个人不投身或者不把自己处身其境的话，你的感受不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哈，假如你去安慰一个病痛中间的人，或者安慰一个家里有难处的人，如果你是站在局外人，跟你自己投身跟他站在同样地位，你的感受不同，你跟他讲的话也会不一样。这就是耶利米，这是耶利米，他觉得传讲的这些一些信息就是传讲到身上一样。啊，所以他在这边讲的一句话里面，他说很痛苦之后呢，然后他说他的帐幕都毁掉了，他的这个幔子也毁掉了哈。那个帐幕跟幔子啊，基本上是代表以色列人的家，代表一个人的家啊。但是呢，耶利米我们知道他是单身的，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虽然自己是个单身，但是他感觉到这种压力来的时候，他就能够。感受到是整个以色列民的家受到这种伤害，啊，所以耶利米传信息的时候，他是身历其境的啊，来传这个事情。他就说了：“我看见大祭，听见脚声，要到几时呢？”啊，这个用现在的话，这种战乱的消息什么时候可以止息啊？啊，这个兵荒马乱的这个消息什么时候可以止息啊？啊，这个老百姓什么时候可以得安宁呢？啊，这是他非常的。心痛的，那这次耶和华呢也蛮痛的。他说就是中国人讲恨铁不成钢哈，那这看这是你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说啊，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这里你不要去讲究什么智慧知识这个有什么不同啊，他这目的不是在那里，这个是诗的一个对举。换句话说，这些人只懂得行恶，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行善啊。所以神也在那里很急啊，就是你这些老百姓怎么这么愚蠢的啊，这么愚蠢的啊。所以呢，下面呢也透过一个意象，那我这个就跳过啊，我不讲啊。这意象呢就是让他看见，他说我观看啊，一共有四个我观看，和本多了一个我观看，就是他把天地上跟天上都加了一个我观看，他原文里面没有啊。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让他。让这个耶利米看见一个景象，就是被完完全全破坏，就好像创世纪第一章倒过来一样，本来是空虚混沌变成有秩序，他现在安居落叶有秩序的变成空虚混沌啊，所以他就在这里看见哈，那这一段的这个意象呢是加在里面啊，传给这些以色列百姓的。让他们看见将来要有的毁灭的的确确是如此啊，的的确确如此啊。所以他说呢， 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毁灭尽尽。这个经文大概有三四次，在这三章里面重复了三四次，什么意思？毁灭会不会来？
会，
因为他二十八节就说我定义要做什么事情绝对不会改变的，啊，就毁灭一定会来的。但是呢，
留一点，
他会留一点。那事实证明有没有？有啊。当巴比伦来入侵的时候，家里人的话可以把那个再赶打开哈。巴比伦来入侵的时候，有没有留一些老百姓？对不对？啊，而且还耶利米到后来还说，哎，这个等了七十年以后怎么样？你们可以回归的。啊，所以你发现没？这是什么？我们去教训一个人是赶尽杀绝，对不对？就怕漏掉哪一点。但是我们的神很有意思，他是很严厉，但是他怎么样？
留一点，
让我们有回转的余地。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发现，我们的神真是，所以我自己虽然学理科的，我觉得读圣经不能完全用理性去了解的，啊，神就有那么一个特性，我就想起这个，连这个要卖主耶稣的犹大，他到最后晚餐的时候还给他机会，让他可以回转，神一直留了一点，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他最后真的留了一点。好，那这第四章就让我们看见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一定会毁灭荒凉的光景，一定会临到悖逆的以色列人身上，一定会，啊，一定会。好，这应该是。那麻烦呢，在这最后四章的这两节哈，他是用非常生动的描述，就是大难临头，这些以色列百姓还不会转，他还怎么样？还想用他以前的办法去能够苟延残喘，啊，可以逃过这个。他用什么比喻呢？就好像这个，当然这个一般的比喻是，以为是引用这些妓女。就是呢，他是描述的很生动的啊。他说这些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他还这个浓妆艳抹，想要去怎么样，去跟他仇敌能够达成什么协议啊？但是呢，你不知道你要去，要跟他达成的协议的人，反过头来是怎么样杀你的，啊？所以他有两个很极端的对比：一个这些想要用他知道的手段，想要去找到一个安逸的这个情况啊，但是实际上看到的是什么？痛苦是要被人家消灭的，啊，所以他就说，前面是妓女的打扮，后面是说是难产妇女的生投胎。这个姐妹们大家会知道，投胎听说是最最最难受的哈，啊。他说他看到的这些在西安的女子，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些百姓啊，他们所遭遇到的最后的反应是什么？就好像要生产这个投胎的这种痛苦啊。那这个下面这个写的很生动哈，啊，他说呢，这些你以为要去讨好这些人，最后是杀你的，灭掉你的啊。所以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这个最后的结局先放给他们看。你知道，到这时候已经可以动手了嘛，对不对？已经讲了你们这么不听话了，已经可以动手了哈。啊，但是在第五章呢，再继续来看，要这个先知也去查看一下看，啊，去查看一下看啊。好，一开始呢，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你要到你这个大街小巷去找。你只要找到一个异人的话呢，这些灾祸我就不降。那对以色列人讲这句话，他们懂不懂啊？
不服气，不相信。
Oh no！ 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有没有为索多玛和蛾摩拉求情？ 几个人，有找到十个人，耶和华说我就不灭这个索多玛和蛾摩拉了。现在呢，减价，大减价，只要一个人，不要十个，我只要找一个人，是写得很讽刺。换句话说，耶路撒冷现在的光景还不如怎么样索多玛和蛾摩拉。他这是一个 set tone，就让先知，你要告诉这百姓，你们其实罪恶满盈到一个程度，比索多玛和蛾摩拉还要差，还要差。好，所以呢，他就列了一大堆，啊，这个我不能全部列下来啊。在其实你去慢慢去品味他这个描述啊，它是一连串的这个宣告啦，这个，其实这个第五章里面是一连串的这个短的讲章，他把它 condense 在一起。所以你会看起来好像有点零零落落的哈，啊，实际上都是他传的信息的，把它 compile 在一起的。那基本上呢，这个重点其实只有两个了，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在信仰上的背叛啊，罪过从哪里来呢？基本上是领袖，啊，祭司、先知都一塌糊涂，然后再加上君王也一塌糊涂。啊，所以就会产生了，一离开神之后，接着来的就是道德上的败坏。这个是从古到今，从这个从中到外都是一样的。什么时候我们离开神，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活就糜烂。啊，所以其实我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对照一下新闻，好像蛮像的。对照一下新闻，蛮像的。因为离开神，我们就没有神的公义，也没有神的慈悲怜悯。接着来的，大家就是弱肉强食。大家来的就弱肉强食，只顾自己的事，就是很自然的。啊，那这里你看见没有啊？耶利米真的是很好的先知啊，他还为这些老百姓来求情。他说怎么样呢？他说这些老百姓，因为他们无知嘛。没人教导他们呢，所以他就走歪了。换句话说，神啊，你放他们一马。啊，但是后面紧接着就说，我去找那些应该懂得的这些领袖们，但是他们怎么样？浑然不知，啊，浑然不知。所以呢，耶和华自己说什么呢？看见在这第五章罗列的这一大堆他们做的这个离经叛道的事情。他说我对这样子的百姓我怎么能够赦免他呢？啊，怎么啊，我难道不会因为他们做这些事情我要来这个讨向他们讨罪呢？啊，要来报复他呢？啊，所以神，换句话神也在说，你看啊，你们做的这些事情我怎么能够不把我的审判临到你们身上。其实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有没有余地的？都有余地的，所以你什么时候回转神，什么时候就转消他的怒气。但是这些以色列百姓就是不肯啊。那我就看到最近这多少年在美国这个情况啊，其实真的蛮悲惨的啊，真的蛮悲惨的啊。一些在圣经上不喜悦的事情啊，以前是觉得可耻，所以呢，在这柜子里面。现在呢，美其名是出柜了。实际上呢，换句话说，就把神的道德把它怎么样丢到一边，完全不管。那你看看这边的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然后这个有计谋的人就整天挖苦心思，就去害那些老实人啊。今天岂不也是一样吗？那我下面要扣的不代表本台意见哈，马云最近发表一篇啊，他就说了，他说美国人你不要他我猜他里面有政治 intention 哈啊，他说美国人你不要去骂别的国家，那他说你们美国人花钱在打这个中东战争的这些钱，假如你花在中西部这些国家这个美国中西部里面，你现在光景就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啊，他也提到，他说在 globalization。的时候，美国大公司所赚的钱比这些其他国家，这个 Donald Trump 讲的这个国家，他说这个欺负美国人赚的钱呢还要多。他说你这些钱为什么不花在这上面？一样，这个没有改变啊。所以呢，他有几个我稍微提出来一下，他是这个第一个呢，这个最可恶的，就是呢，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把这个耶和华神呢，跟自己好像没有关系的，在西班牙书里面1:12里面，他说他不做什么，换句话说，我们的神呢，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他也不降祸，他也不降灾的，跟我们没有关系的，那其实这是其实这个中国人有句话叫哀莫大于心死，他换句话说，神跟他已经开始没有关系的，是不管的。当一个百姓他觉得神不管的时候，他什么事情都敢做，什么事情都敢做，因为神不管了，这是其中他们一个很糟糕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麻木，眼看不见，耳朵也听不见，就换句话说，这个先知怎么再讲，这些老百姓呢完全没有回应，完全没有回应，而且呢，他们把神给他们的恩典，统统忘记，把神给他恩典，麻木了啊！这经文都在这里，我就不能再过啊。那社会的不公平啊，就在刚刚我已经提到了啊，社会的不公平，这些人设圈套去害人，他就用那个捕鸟人这个例子啊去害人，然后呢，向穷人来压榨。这是圣经里面神最恨恶的，神其实要给的是一个大家多的不多，少的不少的这个社会，就是大家都能够安定生活的，绝对不可以去欺压穷人，因为这批人是最没有得到保护的人，所以神最恨恶的就是做这些事，所以。他罗列这些事情，让这些以色列百姓看见啊，这个啊，是神的惩罚不得不降下来的，所以他又在说了啊，前面我们看见又在说呢，我岂不因这些事要讨罪呢？岂不报复像这样的国民呢？啊，他又在讲一次，第九节跟二十节都讲啊，那这个我刚刚讲的哈，就是。宗教领袖的失职，所以最后呢，神耶利米一定要传这个惩罚的道。宗教失职呢，他这几节经文呢讲得很好啊。先知本来应该传神的话呢，结果怎么样？说假预言因为他是说呢，先知的话呢必成为风，道也不在他里面。换句话说，这些先知啊，神的灵更不在他里面。更不是在传神的话，本来他应该传讲神的话的，然后祭司呢，应该去教导百姓的，他反而怎么样，在耍 politics， 所以领袖们失职在先，所以实际上我看的这实际上在美国这个情况，感谢主有些改变哈，其实这些宗教领袖们应该开始先改变，不要传讲那些。谎言，不要传讲那些谎言。我想你们都听过吧，对不对？像其实最可恶的一种就是，这个所谓叫做成功神学是蛮可怕的，基本上就把人麻木了，基本上就把人麻木了。那看到这些，也让我们看见，你现在可能。很爽快哈，但是神的管教来说蛮惨的哈。好，那最后呢，他就是忍无可忍，最后怎么样？他一定要宣判，神的惩罚来到他面啊。所以呢，这段记载也是重复了这个讲到外邦人，神透过外邦人来管教以色列百姓啊，所以有远方的民来攻击你啊。最后他又讲怎么样？然而怎么样？又来了一次， 又来了一次。好，好，这个就给你们做习题的哈。以色列为什么完全不听、不相信先知耶利米的警告？他们不相信毁灭是耶和华所拆下来的这个信息。
他们心
里这个要做习题可以做了哈，现在不是教习题了哈，就是你回去想一想，好好去想一想。原因呢，就是以色列当时会转头不听神的话，我们今天基督徒会不会也有这可能转头不听神的话，而且自己觉得还可以，觉得自己还不错，等等我们下面就要看神到底要什么，神到底要什么。好，那你看没有，神要下出手的时候啊，他花了好多的篇幅来告诉你们你什么地方做错，然后再花很多的机会的说你可以回转，一直到忍无可忍他才下手。好，请问谢谢，怎么会停掉？他一直这样干嘛？
对 ，thinking，
他在想啊，
对，
他在做习题。
OK，
我把它关掉再来。
对，
没有对，对。所以这 Apple 也不是 invisible 啊。我第一次碰到这个。这就从头来写了，是不是？好，可以了。好，他这个，所以他前面一直重复的讲了好多次，啊，这个以色列百姓的这个过错哈，他到最后，这是最后的警告，啊，最后警告，啊，在第六章。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啊，是讲得很清楚，就说呢，这个恶讯呢、啊，就说这个进攻的消息啊，一直传来啊，然后呢，他用一个比喻，就说把这个耶路撒冷的老百姓比作一个被神所呵护的草地啊，用被神呵护的草地啊，那对他们犹太人很懂啊，因为这个。他们都是牧羊的人，对不对？然后就用这个草地呢，然后说这些外邦人来干嘛呢？他，你平在英国有这些大学里面，他有些草地是只准看不准踏上去的，就有点像那样子草地啊。他说，虽然你们以色列人在神的眼中是那么宝贵，但是呢，将来要来的人呢，就好像一群牧人，就跑到你这个草地上。就让他的这个牛群羊群怎么样任意践踏任意吃草啊！不但如此呢，这些人还要住在那里，所以是用于这个故事的描述来讲呢，耶路撒冷会被外邦人进来，而且会被践踏啊，会被践踏。好，下面这一段呢更有趣，四节到六节，然后你还记得的话，真正要去打仗的是谁啊？ 是耶和华自己，而且出主意叫你们要怎么打。你不读的那段是不觉得很离谱，对不对啊？啊，他那个里面是那个字真的是圣战，就是神要起来的战争，因为这个耶路撒冷的的确确这个糟糕到一个程度，神实在看不下去啊，真的要快点让这些他手中所用的巴比伦人呢来管教。好，他形容怎么样呢？他说井怎么样涌出水来，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这个涌字蛮有意思的啊，就是说层出不穷的啊，层出不穷的。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做坏事啊，花样多得很啊，你没想到的事情他都会想到啊，所以基本上啊是来描述这个以色列人啊。那到了最后，到第八节啊，这个最后的警告终于发出来了。啊，所以这是神讲的，耶路撒冷呢，你当受教，免得我先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啊，这整个故事就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这个神要彻头彻尾的把它毁灭掉。啊，那下面这连的一连串，在讲义上有啊，我只是把点出来啊，一连串的以色列百姓不听，啊，一连串的不听啊。啊，那所以呢，结果所受到的结果呢，就是敌人掳进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栽进葡萄园一样。啊，所以换句话说，你不听这个神的审判，就是一批又一批来。我刚刚提到，那至少两次的曾被攻陷，然后被掳啊，甚至于三次啊。好，第一个不听先知的话。不听先知话，所以在第十节到十一节呢，先知也很痛苦，啊，神给我这么多的这个信息，我向谁传呢？啊，所以耶和华神就说，你找到所有的人都可以跟他们传讲，因为他们一直不听我的话。他很有意思，从那个刚生下的婴孩到行将就木的人，你都要去告诉他们，啊，都要告诉他们。好，然后呢，叫他们去回去看看历史。以前的人怎么样遵守神的话，他就用古道啊，古道啊，就是以前人历史，神怎么样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们也不听，他们也不听啊。然后呢，他用守望者，就是这个实际上是讲到他派来的这些各个先知来劝告你们，他们也不听啊，也不听。然后呢，神自己讲，他说我的训诲呢，这以色列老百姓也不听。一连串的不听，最后谁也不听呢？谁也不听，谁也不听啊！在第二十节里面啊，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也是我们今天起来可以去想一想的哈。他这里描述了这些以色列人觉得我做得很好，我献燔祭，献平安祭，而且呢，我是从找那些破烂品来献上的，很贵重的，我花很多钱的。我献上，神呢，你还要什么？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现在基督徒很容易犯那个毛病，以为献上这些东西，神就最喜欢。其实神从带他们出埃及一直到启示录里面，从来没有看重献祭这回事，啊，对不对？以赛亚讲，对不对？听命胜于献祭啊！所以我就刚刚讲，以色列当时有一些错误的安全的依靠，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有一些错误的安全依靠。那今天我们把它当作很宝贵的这些番茄是什么？不一样，不一样。但是神要的是什么？听命，要的是顺服。要听他的话，所以我们讲了一大堆的道理，很好，你知道是必要的，但是神真正要的是什么？你听了这些道理之后，你怎么样去遵守？千万记得，假如不记得这个重心的话，我们常常就会以色列犯的一样的罪，一样的错误，而且自己会觉得我很抱歉啊，对不对？你看这个我 十一奉献，我下面要讲的叫不是叫你不要做哈，但是那个不是你的依靠，那个是你的 consequence。因为我爱主，所以我十一奉献；因为我爱主，所以我参加聚会；因为我爱主，我喜欢读神的话。明白吗？是一个结果，不是你的讨神喜悦的一个条件。是因为我敬畏神，我爱神，所以呢，我做这些事情。那些事情不是你拿来炫耀或者拿来做跟神 bargaining 的东西，明白吗？所以这个假如我们搞不清楚了，我们常常就跟以色列一样，所以他要的，他们以为可以拿那些贵重的燔祭可以来这个交换哈，敬拜和委身的生活绝对不能够分开的。那我看见很多哇，敬拜的，我再三强调哈，这个我要讲的不是叫你不要去做，但你要搞清楚你做这东西的这些事情的这个真正的动力和原因是什么。你搞错的话，你就会跟以色列掉在一样的圈套里面啊。哦，有人在敬拜里非常的投入，但是敬拜完一出来怎么样？照样骂人，照样在背后说人坏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希望我们不是。希望我们不是，敬拜的生活是一致性的。我想你们听过这个笑话，对不对？这个牧师的儿子就跟他爸爸讲：“我真希望你不要从讲台上走下来。”在台上那个跟在家里的好像不太一样，蛮重要的，所以。我们的金钱的敬拜跟我们金钱的尾声的生活绝对不能分开。分开的话呢，第一个是虚假的，对不对？第二个是危险的。危险是什么样？我自己以为我很爱主，我很金钱。明白哈？这就是他们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出毛病的地方。好，最后审判一定要临到。所以呢，分两段。第一个，他找了一个代理人是谁呀？马可尼人，蛮凶猛的。我没有时间讲啊，这个22节到26节蛮凶猛的。最后呢，神就呼召这个耶利米做他的和合本犯高台不太好啊，其实是 tester 去这个练这个。练这个金练这个银的这个试验的这个人，在和合本的小字里面也讲试验者很多其他的翻译本都把它翻成试验者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他后面讲的东西都跟冶金学有关的怎么去练这个 purify 就去炼进这个金啊银的啊，一般讲金和银的这个熔点都比较高，所以都用火去加热把那些杂质能够去掉啊，他就用这个做比喻啊，就是说呢，叫耶利米去看看，你去试验这些以色列百姓，就好像那个去试验这个冶金出来的这个银子或者金是不是好的，你去看就好啊。但是呢，最后的结论说，你看了半天，发现完全没有金，没有银，都是些杂质。所以变成银渣唯一的用处是什么样，就丢在外面啊。所以这是最后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百姓透过这个先知给他们一个判语，我给你这么多的机会，你连一点点让我能够挽回你们的这个机会都没有，所以他们被完完全全这个被这个耶和华弃绝了。那历史证明也是的的确确，到后来，被巴比伦人灭亡了啊。那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一方面让我看见也是以色列人的败坏啊，走偏路啊，那让我们来提醒我们不要跟他们一样。那另外一面，我盼望我们看到一个我们的耶和华神，他不单单是公义的，他是一个蛮有怜悯心，他永远给我们机会。他毁灭不是为了毁灭，他毁灭为的是重新建造，所以这个信息其实从头到尾都一直在那里。好。 好，那今天我们到这里啊。那这个习题，有人用这个 email 给我，我觉得很好，这样我也可以不必改啊，就在 email 里面就可以回。所以你愿意做习题，非常欢迎。好，有没有问题？三秒钟。
也有个大疑问，就是说他们觉得说神的应许，他们会很怕，他们都不听。
对。
可是我觉得我们一般我们的生活里面，我遇到一个情况，通常都是会很紧张，然后就想说很慌乱，想哇这事情会发生。他们怎么那么大的信心说绝对不会临到？我觉得。我的反应可能跟他们是反差的。
也我想也不是了哈，这个套句话在他们头脑坏掉了，头脑坏掉，因为怎么样，他已经被这些错误的观念已经充满了头了。
世俗的观念。
对啊，他这个已经 preoccupied， 就是说他满脑子是那种思想。
或者刚刚讲的，他已经把觉得对神的就已经献翻译。
错误的观念，对，错误的观念，因为那个，所以为什么这个信主之后要好好的栽培弟兄姐妹就在这里，那一旦掉进那个里面的话，他就已经以为那就是真的，所以你神在讲什么，他已经听不进去了，那最后插一下，就说也是因为他们以色列被掳之后，他们才真正的痛到一个程度。才会想到啊，神的话是多么的重要啊！所以被掳之后有个好处，也是我们今天受益的，神的话才会被整理起来，留到今天。所以在被掳那段时间、归回那段时间，他们对神的话特别注意，也要感谢那些文士啊！不要把文士都讲得一钱不值哈！啊，这个文士就是那时候做了一件非常有贡献的事。好。没有话，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你借着历史发生的事情，成为我们今天的警戒啊！也求助你开我们的心窍啊，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在圣经的话语中间要今天要和我们说什么求助你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心，一个谦卑的灵啊！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谢谢。
不用谢。
谢谢。
哦，原来这个 size 都一样的。好，谢谢。跟着他的女儿就来了。对，这个要干，这个要。